中国现在经常有些短句在描述不同时期的不同选择，比如在1960年代选择上山下乡，从大城市走到农村。1980年代包分配的时候选择进入了企业而不是机关单位。在1990年代选择了买邮票进行收藏而不是选择买房。而同样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面临很多选择，并且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就是中国啊，似乎正在走上和日本几乎一样的衰退道路。日本很多曾经的坑可以作为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参考。那么大家好，我是昭和时代的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以日为鉴来分析一下当代中国有哪些大坑。首先在所有坑里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是心态坑。这点尤其是对95年到1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是最为关键的。这一代人啊，年轻时候因为见过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对未来充满预期，但实际上等待他们的美好未来可能并不会到来，反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一个无边地狱。因为反观今天的日本啊，我们能发现日本有一个特殊群体，那就是出生在70年代的日本人，他们被称为日本的冰河世代。这类人在日本现在是典型的三低人群，即低收入、低存款、低结婚率。根据日本的官方数据显示，这群冰河世代的日本人到50岁时还单身的比例相较于上一代人高了近一倍，而他们获取稳定雇佣关系的比例也比上一代人低了10个百分点，就业难度比上一代人更是翻了3倍，临时雇员的比例比上一代人则提升了 10%。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恐怖的数据，那就是资产数据。在单身的人群里面，冰河世代的人他们的平均资产水平相较于6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低了近20倍，甚至不如一些年纪比自己小的人，只和日本现在20多岁刚毕业的年轻人类似。俨然这个冰河世代已经成为日本最惨的一个世代了。日本冰河世代出生的人之后也长期成为日本心理疾病患病率、自杀率最高的一个世代。为此呢，高市早苗甚至都不得不专门出台相关的政策，要定点帮扶这一代人。早先日本公务员考试也有专门面对这一群人的公务员招聘。而这一代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因为1970年代出生的他们在大学毕业的20岁的年纪刚好碰上了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而如果把日本经济危机的过程同样搬到中国，日本是在1991年泡沫破裂的，而中国是在2021年泡沫破裂的，那么中国的冰河世代其实就应该是2000年出生到2012年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啊，因为踩上了中国的泡沫经济破裂，天生就变得未来不可期了。这一段话呢，虽然听起来是个废话，但是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未来的大趋势，以此来调整自己的预期和策略。就像最近啊，抖音上有个特别火的人叫做勇哥，他呢主要的节目是来聊餐饮，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呢会上去和他进行连麦，让他点评自己加盟的奶茶或者餐饮店选址品牌是否合格。这个人之所以能在近期爆火，实际上背后展现出的是年轻一代人面对时代黑利所产生的焦虑。现在的年轻人他在找不到工作之后依然抱有着跟以前一样能发大财的预期，在找不到工作之后，他们选择的不是龟缩起来求一个阶级不下降，而是选择进行创业，进行更大的赌博。频繁出现这种找不到工作就被迫选择创业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这一代人心态他没有进行调整。从历史大趋势来看，这几年以及在2000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当然不是说发不了财，而是我们面临的一定是一个机会不足的时代，我们要坦然接受这种机会不足，而不是在自己面临一些危机，比如失业啊，比如就业困难问题之后选择拼死一搏去进行创业。我们更需要的是防守自己阶级不下降，而不是搏一把去搏自己阶级提升。当然出生的时代以及中国经济在这个节点暴雷，这点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出生日期往前拨几年或者往后拨几年。不过同样是大衰退，日本当年也有一些明显的坑是需要我们躲避的。这里面第一个就是资产坑。这种坑呢有两种踩法，第一种踩法自然是高位上车。日本的经济之所以出现泡沫破裂，实际上是日本股市和楼市双杀的结果。日本股市从1989年开始见顶，之后开启了20年的跌跌不休之路。日本的房市呢，则于1991年开始见顶，之后也开启了长达20年的跌跌不休之路。 那么在1990年到2010年间，这20年里面，但凡你沾上了股票和房子，那基本上都属于踩坑了。如果你是在泡沫破裂之前买的股票，那么日经指数呢，是在2024年才能回到泡沫时期的一个水平。而在房价上，如果你是在泡沫破裂之前上的车，那么日本呢，只有东京的公寓楼现在回到了泡沫破裂之前，东京的地价以及其他城市的房价至今都尚未回到巅峰。所以第一个坑就是在这个阶段买股票买房子，买了就是入了天坑，摧毁了过去全部的财富积累。这第一坑呢是比较好理解的。而第二个坑呢，其实跟第一个坑正好对应过来，那就是不买房子和股票。这时候有人会说，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怎么一会儿要买房子要买股票，一会儿又不要买房子不要买股票呢？看起来呢，这两点是矛盾的，但其实并不矛盾。日本冰河时代的资产水平，你说比6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要低，这单纯还可以说是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破裂导致的。但是资产水平甚至低于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那就不是一个资产泡沫破裂能解释的了。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还和这个泡沫破裂导致的投资习惯改变有关。1991年代的日本泡沫破裂不仅摧垮了冰河时代的资产投资，也摧垮了他们的投资习惯。对此呢，我们可以再模拟一个197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模拟他的一生。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是见惯了过去日本股市和楼市的高速上涨期，父母一代呢因此完成了快速的财富积累，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以及听到的一些话，耳濡目染的都是告诉他们有钱了就该买房子该买股票，因此他们在成年的时候呢也就纷纷开始上车了。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等待的是买了房子之后长达20多年的衰退期，买了股票之后长达20多年的衰退期。这20多年的衰退期彻底让他们失望了，让他们对投资失去信心了。他们自此呢也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思想从年轻时买房买股票的狂热支持者变成了中年时买房买股票的狂热反对者。整个冰河时代的人成为了投资意愿最低的一代人。可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人一生的财富值往往不是靠每天辛辛苦苦打工攒下来的，而是靠一些不经意的投资。就像中国老一辈的人，他们财富积累很多，大多数实际上并不是他们工资有多高。1990年代一个人有几百块钱的月薪都算高薪了，他们最主要的财富积累实际上是来自于房价的上涨。而在美国也是同理，只是美国这个财富增长主要来自于美国的股市。再也不投资的冰河时代，不仅因为1990年代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导致资产大幅度缩水，还导致他们完美错过了2012年开启的日本房地产和股市复苏。安倍晋三呢，因为对中国的态度很激进，又是要保卫台湾的，又是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所以呢，长期中共一直在诋毁安倍晋三，导致安倍晋三呢，在中国人眼里的口碑并不是太好。但是实际上，安倍对于日本经济的作用呢，是被大幅低估的。2012年12月开启的安倍经济学，使得日本股市和楼市迅速回暖。这波回暖8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会上车，9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会上车，但是7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就彻底失去了上车的勇气。而至此也就完美造就了这一代人他没有享受任何一次财富增长的红利。这一点呢，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个警示。我一直说啊，现在中国正处于资产泡沫破裂的早期，目前最大的雷是什么呢？就一定是买房子。在前几年你听方林的节目啊，叫你不要买房子你不信，跟着中国长久以来的思维惯性相应所谓的刚需论 all in 买了房子，那就是最大的雷。当然之后还有雷，之后的雷就是你继续因为房价下跌得出了另一个结果，我不仅不该再买中国的房子了，我也不该再做任何的投资了，所有的投资都是垃圾，我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以后只把钱存银行或者月月月光，最终呢，你就会错过任何可能的财富增长机会。其实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不应该是因为房地产行业的破产而彻底丧失投资欲望，而是要努力在房地产泡沫破裂期寻找新的投资方式。日本当年很多冰河时代的人也发财了，他们就是在这个期间敏锐地把投资的眼光转向了海外，利用汇市海外股市不停地赚钱。所以当下中国年轻代人最好的方式也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方式，尤其是中国之外的投资方式，比如寻求美股、黄金、加密货币等投资，而不是彻底放弃投资。以日本冰河时代作为参考的话，其实比资产亏损更可怕的是这波资产暴跌让大家彻底失去了投资的习惯。 当然除了资产方面，对于日本冰河时代来说，给我们另一个启发点就是就业。日本泡沫破裂之后呢，除了带来房地产和股市的大幅度下跌，对于日本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导致了日本全社会的通缩。因为泡沫破裂导致的日本资产严重缩水，日本人的消费能力呢开始大幅度下降，而企业端呢没有及时跟上这个变化，还是按照原先的计划去进行生产，甚至因为利润下降还开始出现了以量换利润的内卷式扩张。日本的产能呢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严重过剩，企业开始陷入了恶性的内卷和亏损的困境。这点呢就和目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你把上面的日本换成中国重新读一遍呢，也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当然这种衰退的大背景呢我们也是改变不了，不过就业冰河时期的一些雷我们倒是可以规避的。其中就业的第一个雷，那就是接着读书。面对日本就业难的情况呢，其实当年日本政府呢也不是傻子，那肯定也做了一系列的改革。这里面的改革呢主要在当时的日本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在中年人里面的，一个是在青年人里面的。在中年人里面，日本政府呢在尽量避免企业裁员，比如日本政府开始出台了一些政策，引导一些利润较高的企业去收购亏损的企业，以保证呢这些亏损的企业不会破产，从而防止出现集体性的裁员。同时日本政府呢也开始调整起了劳动法，增加了企业开除终身雇佣制员工的成本。当然这一政策呢虽然保证了老员工的工作稳定，但是此时叠加经济状态本身不好的现状，这一政策呢就迫使企业基本放弃了对于新人的招聘和培养，青年失业率呢开始出现了飙升。当然日本政府呢也不是完全没有给青年人留一条出路的，只是他这条出路呢在当时看起来是条出路，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再来看却变成了死路。这个留给青年人的出路是什么呢？答案就是读书。当时的日本政府啊天真的认为泡沫破裂导致的经济问题只是暂时性的，年轻人现在找不到工作问题也不大，但是呢也不能让年轻人闲着，那该让年轻人去干嘛呢？那就接着深造呗。读书深造它既能缓解当下日本人的青年就业问题，也能为日本未来创造科技性人才，那岂不是一举两得。因此在1991年日本宣布了研究院倍增计划，开始大量扩招硕士生和博士生。在1991年扩招前，全日本的研究生总数约为 9.8 万人，而到了2000年研究生总人数飙升至了 20.5 万人，十年之间翻了一倍还多。但是很显然日本经济衰退的时间长度远超过日本政府的想象，而在这种背景下，此时接着深造的人也就陷入了另一个大坑。响应研究生扩招的日本年轻人本意是借着就读研究生的时间躲避就业冰河期，结果却反而迎来了自己的学历大贬值。首先因为研究生扩招导致了博士生和硕士生泛滥，到了2000年时博士的就业率就已经显著低于硕士和本科了，而且如果考虑到就业变得越来越难的这一情况，这一数据呢还更不乐观。在日本读硕士一般要两年，博士呢至少是三年。一个1970年出生的日本人，如果他是正常读完本科就找工作的，那么在1992年他会毕业。当年日本本科的就业率是 80%， 硕士是 82%， 博士是 72%。 乍一看呢硕士还是有优势的，博士呢也没有太多劣势，但是啊这么看是没有考虑时间的变化的。一个1970年出生的人，他考个硕士面临的职场竞争难度就不是1992年的那个职场了，而是1994年的那个职场。因为日本的就业在持续变难，1994年的硕士就业率就已经降到了 73%， 而如果他继续还读博士，那么最早他会在1997年毕业，而此时的博士就业率就是 63% 了。所以对于同样是1970年出生的人来说，他选择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分别面对的就业率是 80%、73% 和 63%， 而不是一开始的 80%、82% 和 72%。 通过继续读书规避就业冰河期的操作，不仅不会使得自己脱离就业冰河期，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深渊。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同理。首先就业困难这个大背景呢，确实我们也是改变不了的。202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中国也开始走向了就业冰河期，并且中国政府呢现在的操作也和日本政府是类似的，突出的呢就是保稳定，保已经存在的那些就业。中国现在呢也出现了青年失业率和全社会失业率脱钩的情况，并且中国政府也开始了类似于曾经日本政府对于青年的自救措施，那就是提高研究生和博士的招生人数。中国的硕博招生人数在2020年开始飙升，招生人数呢5年时间也提升了 50%。 我相信有不少人呢，在这个阶段可能面对找工作困难的问题，也选择了走进了这个研究生扩张的浪潮。还有人呢，现在正在计划走进这个浪潮。但是依照日本曾经的教训来看，走进这个浪潮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这个读博读研究生是一条明确的自毁道路。选择读研和读博不仅不能延缓就业难度，反而会增加自己的就业难度。所以如果你不是真心想要搞学术的，或者呢是出国读书，把读书当作移民的跳板呢，那么按照日本的规律呢，就是极度不推荐继续读书了，读个本科呢肯定就够了。虽然现在本科就业也很困难，但是你再读两年研究生，读几年博士出来，就业一定会更加困难。除此之外，在就业方面还有另外两个日本曾经犯过的大坑，现在呢也一样需要注意。第一个呢是职业选择。当年日本冰河时代的人在经历就业危机之后呢，立马有两个职业就出现了爆火，而这个职业是什么呢？就是公务员和教师。因为经济出现了不好，日本人求职开始出现了求稳的趋势。有时候为什么老喜欢拿日本对比中国呢？作为我们的反思案例呢，那确实是因为日本怎么看就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当时公务员啊被日本人视为自甘堕落的代名词，整个日本社会弥漫着的也是对暴富的幻想，而公务员那种枯燥的工作且微薄的薪水很明显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氛围。当时优质的毕业生呢也基本上全部流向了大企业。而作为中国泡沫经济巅峰时期2015年大学毕业的我来说呢，当时的中国公务员在我心中形象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形象。那个时候的我以及我的同学都以进入大企业为荣，而以当公务员为耻。即使大家想去考编，大多数人考的也是银行，因为银行至少还代表着有发财的机会。可是很快啊，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以稳定著称的公务员和教师岗位又重新成为了日本人的香饽饽。从泡沫经济破裂开始之后，日本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就迅速增长，有些大学生甚至从大一就开始备考公务员，同时教师的报考人数也开始激增。整个日本呢也弥漫出一种考编热，但这种狂热是典型的不理智狂热。首先因为日本财政问题，1999年开始政府就启动了针对公务员体系的第二轮改革。因为不方便裁员，政府呢对公务员启动了缩招和降薪，而缩招就导致单个公务员的工作强度大幅度提升。日本后来不少公务员每个月加班都要超过80小时。同时公务员减薪改革也开始启动，日本连续5年削减公务员工资，到了2025年的现在，日本公务员的平均薪资仍然不及1990年的。而在教师方面更为夸张，首先同样是因为财政问题，教师的经费呢开始下降，此时叠加日本的新生儿数量开始急速下降，日本的教师岗位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过剩。1996年的日本政府先是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将很多新增的教师岗位转变成了合同制的临时教师，而这种合同制的临时教师收入仅有正式教师的 70%， 并且合同一年一签，极为不稳定。与此同时，因为缩招，行政性事务也开始由教师义务兼职，这也导致教师的工作时长飙升，日本教师职业由此还成为了过劳死的重灾区。当然最为悲惨的还是属于2001年启动的一系列日本教育体系改革。改革后教师的待遇呢开始急转直下，改革首先把大学教师企业化，大学教师不再是铁饭碗，而中小学教师虽然还保留着铁饭碗，但是工资呢也不再由中央全部承担，改为 33% 由中央承担，剩下的由地方自筹。这导致教师的工资呢也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时至今日，考虑到购买力的因素，同样是35岁的教师工资对比1990年代还下降了 10%。 而日本的这个未来其实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公务员和教师的人上人待遇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在公务员问题上，虽然相较于日本来说，中国的公务员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公务员作为中共利益集团的一员，他还有维稳的作用，所以中共肯定会尽量保证公务员的工资按时发放，并且具有有竞争力的工资，以防止出现动乱。但是中国的财政危机啊，也比日本更加严重。中国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高度和土地绑定。近期的土地财政崩溃，它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财政危机。李强今年在两会上再次提到，地方政府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并且在财政部的会议上还明确规定2026年要把三公经费缩减 7% 以上，都彰显了这个趋势。中国公务员的待遇从长期来看也一定会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这点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中国在教师方面的情况呢也和日本极其类似，甚至中国教师呢面临的危机还更大。中国现在新生儿的滑坡速度是远高于日本的， 那中国教师的需求数量在未来不论是幼儿园还是中小学再到大学都也是明显过剩的，这个就业人数在未来一定是要缩减的，不论是预算缩减还是人数缩减都是一定会发生的。当然说这些呢，并不是说教师和公务员在未来的中国就不是好岗位，在经济衰退期呢，甚至都不如普通员工。经济衰退期一个稳定的职位它还是有竞争力的，这一点呢肯定是要比普通职工还是要好的，只是考虑到竞争难度它的性价比呢会有些过低。当下中国人也因为就业难缺乏稳定感，出现了大量集体报考公务员和教师的情况，而伴随着中国公务员报考人数的飙升，中国的考公难度呢也开始出现了急剧的飙升。我们就以国考为例，相较于2017年来看，2026年的岗位报考和录取的比例，国考竞争难度要难了一倍。2017年你考公务员，虽然别人嘲笑你，但那确实是很有远见的选择。2025年你再考公务员，如果你考上了，我肯定也恭喜你，但是如果你备战几年才考上，那确实呢性价比有些过低了。除了在职业选择上，就业问题上还有另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雷点，那就是返乡潮。这也是日本冰河时代的一个大雷。在日本泡沫破裂的初期呢，日本最繁华的东京地区出现了罕见的人口缩减。这里面的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经济危机如果出现，一般呢先受到影响的都是大城市。所以在1990年代泡沫刚破裂的时候，因为经济危机的冲击，东京招聘的人数开始大规模缩减，很多其他城市来东京找工作的日本人呢就找不到工作了，或者找到的工作性价比太低了，难以支付东京的房租，因此呢他们被迫选择了返乡。而另一个原因呢，则是日本政府的引导。日本政府啊，为了分流城市过剩的年轻人口，刺激全日本的经济，日本政府在1992年开启了日本乡村振兴计划。日本政府呢，开始大量贷款给乡村政府，比如让乡村政府建设各种旅游景区来分流城市的就业人口。这一政策初期效果确实是显著的，因为泡沫经济破裂刚刚开始，日本消费虽然出现了下降，但是突出的还只是消费降级。较为便宜的乡村旅游叠加日本政府的引导，在初期呢确实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几年内呢也确实吸纳了约400万的城市回流就业人口，这些就业人口呢当时的收入也并不算太低。然而乡村繁荣实际上是建立在虚假的繁荣和巨额的银行贷款之上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救助城市企业，海量的资本呢从乡村开始抽离，此时叠加日本经济继续衰退，日本人从消费降级彻底转变成了不消费，乡村经济呢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破产，曾经返乡的那些人开始重新步入了失业，尤其是大量没有回村考公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只能再次折返回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寻求就业机会，而这些被迫返回大都市的年轻人已经错过了自己的求职黄金期，乡村积累的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也根本无法帮助他们在大城市找到工作。这部分再次返回东京的就业人口竞争力是极差的，普遍只能从事低薪且不稳定的派遣工作。当年先跑路再次返回东京的冰河时代青年们，劳务派遣的比例高达 60%， 远高于坚定留在东京的同龄人。而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正在上演。中共最近这几年啊，面对青年失业问题也是尤其强调乡村振兴。2025年呢，就提出了乡村全面振兴规划。这两年我们也频繁看到各地政府呢开始建起了各种度假旅游区。因为中国经济不好，很多人也觉得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选择了返乡。比如上海就出现了明显的人口净流出情况。逃离北上广这一选择呢，在当下看来是合理的。但是从日本的历史经验来看，逃离北上广或者从其他一二线城市返回三四线小城市或者农村，明显是一个更加错误的选择。从长久的时间线来看，衰退之下还是一二线城市受到的影响会更小，机会会更多，三四线城市在未来会更没有未来。其实我们如果纵观历史的话，历史上有很多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比如1949年的中共胜利，1960年代开启的文革，198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这些大趋势呢，往往决定了这个时代你的上限。但是在大趋势里面，不同的选择可能决定了你在这个时代里的下限。这样文革它或许是中国最糟糕的年代，但是只要你能坚守在上海，不跟随知青队伍远赴新疆西藏那些地方，你总能是熬出个头的。中国陷入衰退就业冰河时期，00年代出生的人成为最惨的一代，这个趋势呢我们是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趋势里面不做出最坏的选择，并且好在中国的衰退是有日本为师的，我们现在正在走上日本的老路，日本青年当时踩过的很多坑我们现在都可以避一避。 比如不要再因为过去的思维惯性高位买房了，不要为了躲避失业危机而选择考研选择创业，不要为了躲避城市的就业危机躲避城市的高消费而选择返乡等等等等。最后呢，也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希望大家呢都能在大衰退期尽可能的过上幸福的生活。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